在過去兩堂流放盼望的信息當中，其實牧者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很清楚的提醒，就是若然一個基督徒生活在今日這個現今世界的裡面，又同時間我們要很認真地來到跟隨耶穌，原來我們是無可避免會遇到從世界而來的壓迫的，不是因為我們做錯了什麼，而是只不過就是即基督徒所持守的價值和信念又實在真的跟今日這個世界裡面所主張的東西有太大的差距，以至於當我們在這個世界的面前，我們要持守一個跟這個世界很不同的價值觀、取向、動機、行為和生活的時候，世界是會將我們體為成為一種的異類，甚至乎會將我們當成一種的威脅。隨之而來的時候就是一些很不同的負面反應了，結果我們會被邊緣、被排擠，甚至乎會遇上被拒絕的時候，除非你妥協，除非你改變你的立場，除非你放棄你的信仰和堅持，那這樣你就可以相安無事了。弟兄姊妹，其實你過去的裡面有沒有在你的生活當中遇上同類型的經歷呢？在第一堂我記得Pastor Sherian 就跟我們分享過他的女兒在這個鬼王節的時候被人家問為什麼小朋友你不慶祝啊這些的問題。不過這麼巧呢，我今年裡面都遇上同樣真實的個案。話說在過去的鬼王節的裡面，就有一位的教會裡面的姊妹呢就走來跟我去訴說她在公司裡面的挑戰。話說就是在每年的鬼王節的當日，其實原來公司上下都有一個不明文的約定，就是大家都會dress up 曬扮鬼扮馬咁樣嚟到翻工。於是部門嚟講，呢啲就叫做 team spirit。但係對於我呢個姊妹嚟講，就完全唔係嗰回事咯。原因就是因為佢好明白鬼王節嘅來源係點，佢亦都知道就係呢啲所謂嘅扮鬼扮馬背後嘅意思係代表咗啲乜嘢。所以姊妹才會覺得她很不想來到參與這一項的活動。不過問題就是哇，全公司都做，她很怕會不會令到同事和上司對她的不滿呢？所以呢她走過來跟我聊天，她很想聽下我的意見。我對於姊妹這種的想法，我當然是有 100% 的肯定啦。我亦都好樂意嘅嚟咧，同姊妹去分享啊，我對於呢件事嘅一啲嘅意見，甚至乎如果我係佢，我會點樣處理呢一個嘅情況。不過我好慶幸嘅地方咧，就係其實我都未講完，我都未講曬啊。其實姊妹已經好清楚咁樣表明俾我知，就係喺佢嘅裡面，佢已經立定咗心志，就係無論點都好，佢會繼續喺公司嘅面前嚟到堅守佢自己嘅信仰。後來咧，差唔多同樣嘅時候到啦。又有一位弟兄走過嚟，同我嚟到係分數佢喺公司裡面嘅經歷，又係一個嘅挑戰。雖然唔同嘅場景，但係都係同類型嘅。又係話說，就係佢個部門每年嘅年頭咧，都會習慣全 team 人咧一齊咧嚟到係買一張嘅649彩票嘅噃。背後嘅意思係乜嘢呢？咪就係如果嗰年嘅時候中咗，咁大家就唔使做啦。不過我弟兄就話俾我聽，佢好唔想參與呢項嘅活動，唔係因為佢嫌錢腥，而是因為在他的信念、在他的信仰的裡面，他的生活其實來自依靠上帝的供應和恩典，而不是博彩，而不是僥倖。結果他拒絕了去參與這個活動，不過換來的就真的同事對他的嘲笑和白眼。弟兄姊妹，那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你過去的裡面有沒有同類型的事情，又或者同類型的掙扎都在你身上發生過？老實說，其實怎會沒有發生過呢？如果不是的話，彼得在彼得前書的裡面，他就不會在四章十二節這樣這麼大膽、這麼直接的跟當時的基督徒這樣說。他說，親愛的弟兄，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你不要以為奇怪，甚至乎你不要覺得自己遭遇一些什麼非常的事，因為這件事根本就是一件很自然會發生的。如果基督徒真的要認真地在一個世界的裡面來到堅守他自己信仰的話，我們跟世界的分別的而且確是會挑動起世界對我們的神經。就好像彼得同樣地在二章十一節他怎樣來到對著基督徒勉勵的一樣，他這樣說，他說，親愛的， 我劝你们作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监察的日子重赞神。彼得说，之所以我们要在世界的面前，就在不信的人的面前要品行端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使到那些以前曾经毁谤过我们作恶的人，因为见到我们的行为不再毁谤我们，不但止还有机会到最后他去重赞上帝。弟兄姊妹，为什么人要毁谤我们呢？难道我们真的作恶的人吗？那当然不是啦，而是因为我们和世界的而且确真的很不同，而这份的不同是会被世界看我们成为一种的威胁的。听不明白啊？你想想啊，当全国的世界都讲什么叫做崇尚个人利益，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啦。但你作为基督徒在那班人的当中，你却唱反调，你说不是，我们应该照顾别人的需要先，我们要学习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慷慨，什么叫做公义。你估下你身边的人会怎样看你？对于那些紧张自己个人利益的人，你会不会成为他的威胁？就算你不是即时给他有威胁，他肯定都会当你是那种阻住地球转的那种人。你又想象，当全世界都一味这样，你要将人权自由抬到好像天一样那么高的时候，甚至乎有人看人权就是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但是你作为基督徒在这些人的当中，你又唱反调，你怎么说？你说、人权不是不重要，但是人权不是最重要的那样东西，因为一个没有约束的崇尚人权的想法，就只会演变成为任意妄为，演变成为自我中心，更多的问题是会出现的。所以人最高的价值反而是神的主权有没有活在人的生命当中，人有没有按照神创造人的形象来到生活，人有没有远离罪恶，人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想象若然你是有这样的主张的话，对着这些一味注重人权的世代和人来说，其实他对你又会有什么看法呢？那你就见到，当我们相信甚至行走的方向不是与世界一样的时候，世界就会将我们这一群在他们眼中看为不合群的异类，当作为一种的 potential threat， 一种的威胁，一种的可能会出现的危机，于是他们会用尽方法来希望移走我们。结果我们所经历的毁谤、攻击、拒绝、边缘，其实就自不然发生。为什么？就正如圣经说，因为往日你们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道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那怎么办呢？基督徒可以怎么办？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就代表了我们只能够妥协呢？若果我要坚持，我不要跟这个世界妥协，是不是就代表了我从今以后我要跟这个世界对立？是不是基督徒以后对这个世界而来冲着我们的冲击，我们就只能够咬实牙根，揸着拳头来到哑忍？弟兄姊妹，若然我们看彼得对我们的鼓励的话，我们会发现彼得的答案并不是这样。彼得对我们的鼓励反而是怎样呢？彼得这样说，总括来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互相体恤，亲爱像弟兄，满有温柔，全心谦卑，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当存无愧的良心， 使那些無賴你們這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在毀謗你們的事上蒙羞。意思是什麼呢？換言之，儘管你遭受到世界幾多的邊緣，幾多的白眼，無賴毀謗反對甚至乎受苦都好，彼得給我們的鼓勵就是，弟兄姊妹啊，基督徒啊，我們依然要在這些時刻就在世界的面前繼續的展現一份在基督裡面的好行為。於是去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時候，彼得就給了我們有三個很重要的理由，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理由一，原來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繼續在一個衝著我們而來的世界的面前繼續去展現一份在基督裡面的好行為。原因就是原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自己都是這樣，所以耶穌基督原來已經親自為我們設了一個好榜樣了。耶穌沒有要求過我們就只是一味在世界裡面為祂而受苦、啊、於是你去受苦啦，你去被衝擊啦，於是祂就在天上面摁摁腳。不是，耶穌原來祂自己都走過同樣的路，在同一種的境況裡面，當主耶穌向著一個不信的世代，祂來到傳神的話語來行的道，其實祂跟世界都是很不同的。而在這個不同的裡面，世界對祂的反應就是白眼，就是攻擊，就是毀謗，唾棄，辱罵。不過祂沒有放棄過，祂甚至乎在我們的面前祂作了一個很好的榜樣。聖經裡面怎樣描述呢？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就在被人家辱骂的时候，他怎样、啊、他的反应，他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他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说真的，其实真的不代表主耶稣没有话说的，也都不代表了耶稣对当下他受苦那个原因没有意见。只不过就是耶稣他不打算用一种世界当时对待他的方式来反过来来对付回个世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今天其实真的仍然拥有人觉得、啊、以恶还恶，以辱骂还辱骂，这些才叫做公道。但问题就是主耶稣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他没有将一个公道，所谓的攞回个公道这个的主权用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去操作。相反地，他宁愿的就是他选择将这个主权去转移交托那个秉行公义的审判者，就是由我们的父神来去掌管。而他自己呢，他自己就是将这个主权交托了上帝之后，他就只管忠心地信服，继续的在地上面去走那一条他蒙召要走受苦的路。圣经说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医治。所以你听见彼得对我们的鼓励吗？彼得这样说，他说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主耶稣就是要我们跟着他一样，经历一条以他的经历作为榜样，原来我们都可以受苦，我们都会跟着他一同会有受苦，经历受苦的一条的路，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曾经跟门徒都讲过这一番的说话，他说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耶稣二的意思是，其实世界要冲着而来的，其实不是冲着你们而来咯，真正要压迫的其实不是要压迫你们咯，真正要冲着而来要压迫的，主耶稣说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而来的。当然你们若然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世界会怎样，他一定会接受你的，是不是？但是你今天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嘛，而就是因为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你出来的话，所以今天你才会承受这些从世界而来的压迫。于是就将我们带到去第二点上面，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冲着我们而来的世界的面前，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依然要展现出在基督里面的一份好行为呢？理由二是因为原来我们是被拣选的，原来我们行走这条的路是蒙召所行的。彼得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你们就是为此蒙召。所以原来你是蒙召拣选去经历世界因着你的信仰而来的压迫的。 You are called to it。 所以我用回 Pastor Sherry 在第一堂的说话，就是包了的。原来今天我们遇到这些冲击是包了在基督徒这三只字上面的。而今天我们既然是蒙召的话，我们是蒙召行这条的话，所以即是代表什么弟兄姊妹？即是代表了今天你和我若然因为信仰的缘故来到蒙受这些世界而来的攻击甚至乎压迫的话，这个其实不是来自什么的不幸，亦都唔系因为我哋唔好彩，所以我哋先至会遇到，而系呢一切嘅经历背后，原来都可以有 purpose 嘅咯，系可以有上帝嘅计划，有上帝嘅工作喺背后嘅咯。而呢一个嘅工作，呢个嘅 purpose 系乜嘢呢？就系可以通过我哋同世界嘅唔同。甚至乎我们是怎样回应世界对我们的压迫，我们就让身边的人亲眼这样来见识一下一个有神生命的人和跟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其实他们之间可以有些什么的分别。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和世界不同呢，其实这个不单止 suppose 我们是这样，更加上这个是一条我们蒙召为基督来到作见证的一条路来的。说真的，其实你要去看出一个人究竟他是里面带着一份什么的生命的时候，其实 有什么好得过，或者有什么清楚得过，就是你试试看看他是怎样去面对艰难，他是怎样面对受压的时候。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啊，那请问了，当你遇到从世界而来的艰难，你的表现会是怎样？你的反应会怎样？你的反应和表现会不会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就好像你现在面对的就是世界经济里面的一个很差的大环境，很多人的时候对于他们的生活都有很多的忧虑，那你呢？你怎样反应？你是不是都跟这个世界一样，你只是懂得为明天忧虑？又譬如当你在公司的里面，你遇到很多令你感觉到很愤怒的事情，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于是你就说我要讨回公道，好像公司的其他的朋友、其他的同事一样。那我想问你的反应是怎样？你会不会都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你崇尚的、你所主张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当你的个人利益和你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你会考虑些什么？你会先考虑你的信仰再考虑你的利益，还是你将你的利益摆在你的信仰之上？你是怎样来的反应？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个的反应和选择其实跟世界都是一模一样没什么分别的话，我想请问你又怎能够可以见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那一份的工作和他的真实呢？原来你的生命、你的选择，特别就是当你面对着世界而来的压迫，因为你的信仰而给你的阻力，你有什么反应？在那里反而是让个世界更清楚来到体验得到，其实在你里面有没有一份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生命。而当他们在你的好行为当中能够体验到你的生命是怎样，信仰对你的威力和影响力，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怎样？他们的反应就会是 那些毀謗過你的人，他以前以為你作惡的，要反過來要怎樣，在監察的日子當中頌讚神。這個其實就是上帝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我們蒙召，為什麼我們要在一個衝著我們世界而來的面前仍然有好行為的原因。而到最後，為什麼我們在一個衝著我們世界而來的世界面前，我們依然要繼續堅持一份在基督裡面的好行為呢？還有一個的理由，彼得告訴我們，因為這個是一份福氣，這份是一份為義受苦的福氣。其實你翻開第二章第三章的時候，你發覺到其實彼得，他在彼得前書裡面已經有幾次你不斷提同一樣東西，譬如好像在第二章第二章十九和三章九節的時候，彼得說，他說因為人若在神面前為良心緣故忍受屈辱的痛楚，怎樣是有福的。你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為你們就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怎樣承受福氣。還有第三章十四節，就算你們要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四章十四，你們要是為基督的名受辱罵就有福了，因為神的榮耀的靈要住在你們的身上。當然，即我們為主受苦其實真的很不容易，我們表面上甚至乎我們覺得每一次為主受苦，哇，這樣是一樣受罪來的，很辛苦啊。但是你估不到的一件事，就是原來這一切的經歷的背後，其實反而可以來到在我們的身上，來到發出一些很不同甚至乎相反的效果。你還記得主耶穌基督在這個的馬太福音，當他講到八福的時候，其實主耶穌親自他講過一番的說話，他怎麼說呢？他說為義遭受迫害的人怎麼說？有福了。為什麼？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主耶穌講這番說話的意思，其實不單止講緊話，當一個基督徒為義受苦，神就會給他有一個額外的福氣。其實還加上就是受苦的榮力本身，其實原來都是一個可以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祝福的一個的機會。因為你想像，當今天我們承受被壓迫、被挑戰、被拒絕的時候，其實這個的環境是更會將我們推動進一步地來到去尋求並且倚靠上帝的幫助。而當我們參考一下聖經學者 Eugene Peterson，他在聖經的翻譯本 The Message 裡面，他怎樣翻譯這一句說話的時候，其實你就更加可以體會到這個意思。他怎樣翻譯呢？他說 You are blessed when your commitment to God provokes persecution and the persecution drives you even deeper into God's kingdom。 你知不知道久不久我都會聽到有基督徒來跟我分享，即是他們過去的裡面是怎樣曾經經歷過什麼人生的磨難，而就在這些磨難裡面，他是怎樣來更深地體驗到恩典和上帝的實在。所以當他經歷磨難或者經歷磨難之後，其實他沒有埋怨，反而他是心裡面充滿著感恩，因為他的生命因為這個磨難的緣故已經不同了。不過當然，我亦都聽過不少的基督徒，就是當他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一些磨難，一些不公平的對待，特別是他會來埋怨，他會問神啊，你有沒有東西要我學啊？為什麼你有東西要我學啊？你要我學些什麼啊？其實有時候，如果弟兄姊妹不是太過激動地過來跟我講這件事，其實我都很願意很坦白地跟他們分享，就是你不要下下當遇到壓迫，又或者你的信仰受到衝擊，你都要問神啊，你是不是有東西要我學的？是不是真的那麼多東西學的呢？還是其實在一個有缺陷的世界的裡面，我們的信仰來受世界的衝擊根本上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或許要學的話，要學就要學怎樣謙卑自己，要學就學好像主耶穌那樣，怎樣來將自己的生命降服在神的心意，在降服神的掌管的裡面。我要學就是學怎樣去倚靠上帝，不要經常說我要拿回公道。 其實點解個公道一定要由我去攞嘅啫？我係邊個啫？你睇下主耶穌，主耶穌冇自己去攞個公道，主耶穌佢將自己降服喺嗰一位審判嘅主嘅面前，由嗰一位審判嘅神去決定去攞，並且點樣攞、幾時攞呢個嘅公道。弟兄姊妹，真係無可否認，世界嘅衝擊係衝住我哋嘅信仰而嚟。但你有冇諗過，就係呢啲嘅衝擊，其實本身都可以嚟到幫助我哋，即係俾我哋見到，我哋生命當中原來都有好多嘅陰暗面，好多嘅軟弱，將佢哋一拼咁樣嚟到係暴露曬出嚟。而呢啲嘅經歷，有時甚至乎可以幫助我哋生命當中嗰啲起角嘅地方，幫我哋去磨滑，令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我哋嘅距離拉得更加近。所以唔係下下。当我们受到压迫的时候，这个都只不过是一种咒诅。我们试试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也都是可以是神通过祂来给我们一份人生的历练。而当我们被练过，而我们又不抱怨之后，其实中间的经历就会令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比以前成熟。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份祝福呢？所以你總括來說，基督徒為什麼要在一個衝著我們而來的世界面前，我們仍然要堅持要去展現一份在基督裡面的好行為呢？彼得就有以下幾點要我們好好記住。第一，基督徒在世界遭遇信仰而來的阻力，其實這一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為當世界見到我們跟他的不同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會發生，而我们是 suppose 和世界是很不同的。不过纵使世界对我们有阻力和压迫，其实基督徒依然要坚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好行为。原因是什么？他提醒我们，因为这个是基督受苦的榜样，这个是蒙召在世作基督的见证，因为这个是我们唯一受苦而来得到的福气的场景。那弟兄姐妹，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了。到最后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年幼的时候我们遭遇的一件的事情，你要作为我今天讲到的结束。话说在我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我祈祷神，你可不可以给我一部汽车？原因就是一方面我需要一部车来代步，另一方面的时候我盼望这部车我可以使用它来送我的朋友回教会。结果呢，神真的有回应我这个祷告。有一个朋友的朋友表示他愿意用一个很相宜的价钱，当时来将他的一部的二手车来转让给我。于是我很快脆我就走到他家看车，一看我就满意了，于是我们就立刻着手来做这个转让手续。这个朋友呢，其实是一个很好人来的。他知道呢，我是一个的当时我是一个留学生，留学生没什么钱，所以呢，当他填写这个转让表格的时候呢，他就将我的名字就注明呢是他的亲戚，是他的表弟、okay? 然后就将这部车呢来到转名给我。他就跟我讲，他说等阵呢，你去 ICBC 来到去办这个转让手续的时候，你记住你告诉他你是我表弟、哦。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如果你是我表弟，我现在转手或转名部车给你的话，那你就不用给 GST 的了，你不用给销售税的了，这样。那当然不代表了我不用给钱他的，这样。那我问他，我说那行不行的，好像不是挺好的、啊。他很快就回答我，他说得了得了，这个世界很多人都这样做的，这样。那我这样省多少啊、哦、你会省到成450元左右的。哇，你知不知道450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那个年代其实真是一个不少的数目的。不过就当我搭着巴士去着这个 ICBC 的、做手续的途中，我的心里面就真的很不舒服，不断地来到挣扎。而就在我差不多到站的时候要落车的了，我忽然间感觉到圣灵就在我心里面对着我讲了一番的说话。圣灵就是这样来到提醒我，他跟我说，喂，什么基督徒三只字 就只是值450元的咩？乜450元就已经足够买起你信仰的了？你知不知道我呢度呢番嘅说话，我嗰阵时真系好 shock 嘅，就系因为呢番嘅说话，我就决定我无论如何我都唔可以咁样做。结果就系我落车，我搭翻另一架车，翻翻到嗰个车主嗰度，然之后我邀请佢，你可唔可以同我重新填过一张嘅转让表格？佢问我点解，问我点解你会咁傻呢？我同佢嘅回答就系、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是跟随耶稣的人，主耶稣教导我要正直，所以我宁愿交税。对方对我这个回答表示到很惊讶，其实我也没有问他其他，不过从他的反应当中我知道为他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让他重新认识什么叫做基督徒这三个字。所以弟兄姊妹，用我在最后我鼓励你一次，就是即使今日你在一个冲着你而来的世界的面前，他看你为异类，他看你为不同，他甚至乎取笑你，认为你好傻，甚至乎压迫你，令你受苦。弟兄姊妹，我想请你，你不要那么轻易在世界的面前妥协你的信仰，因为当你在世界的面前不轻易妥协你的信仰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反而更加显露信仰对你的真实和宝贵。而当别人看见你的坚持和好行为的时候，他们不单不会再轻看你，他们甚至乎会惊讶你所跟随的上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我知道不一定你会觉得容易，但也不代表它不值得，它不宝贵。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在一个弯曲拨谋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带着勇气和胆量，继续坚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位置，好叫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见到我们这位上帝的真实。我邀请大家一同的起来，我们同心来到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多谢你，你是那位满有丰盛怜悯并且信实的神。神啊，当日当我们去决志跟随你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原来你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下了一个很好好的榜样。主耶稣的榜样成为了我们效法的原因。所以主啊，当我们面对着我们眼前的世界，面对着多番的压迫，神啊，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不要失脚，让我们不要沮丧，反而让我们更会的怎样来呢？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且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就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继续活这个信仰下去。好叫主啊，我们就能够成为你所呼召的盐和光，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展现你的真实，并且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的人生命能够经历到主你的作为，看见你的真实。我们就是这样同心将自己交上，求你帮助，求你加力，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